好，大家中午都吃饱了，然后下午要更有精神，因为现在你的血液都在胃部，脑部缺氧啊。好，但是我们相信呢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要进行的这个课程，好，不会弄回来，这个叫开，点开，然后滑一下，滑过去，然后这边按就可以了。
可是他没有滑。
没关系，没有了。他把它没了。
他为什么？为什么点不下去？是怎样？嘿。哎，怪怪的。
你去请那个。
对，你请他来，因为这个卡住了。
再不讲话了，大家真的睡着了。
好。
多加油。
因为那个手机的录影系统有点问题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教室是B 教室哈，我们的课程的编号是 B4，啊 B4，然后。我们今天所要替我们讲述这个讲题的是张玉国牧师，那他是树林国语礼拜堂的主任牧师，那他今天所讲授的题目是建立零冲突的牧养关系。那刚刚在课程之前呢，已经有学员们已经讲说零冲突那我扣零啊，但是我们就把时间呢，以下的时间交给张牧师来替我们做今天的讲述，我们掌声欢迎。
那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为今天上午到下午所有的各自，我们在这线上感谢主，我们谢谢主给我们好的机会，在属灵的事务上能够进步。我们把下午时间贡献在我们手中，求主圣灵也来在我们的心里面亲自教导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想在座有些同学里面是被我这个题目骗来的。林冲突，我要听你在病上面骂。好，建造林冲突的牧养关系，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古人的题目而已。啊，这也是我在教会侍奉。三十年来，我个人的心得，从有冲突或者不在乎冲突，到避免冲突，到往零冲突的方向去走，它的好处在哪里？所以教会对个人的益处在哪里？一个牧者牧养教会，说实在，他承担众多灵魂。的责任啊，已经够辛苦了。你如果没有当牧者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牧者，因为牧者承担众人的灵魂，弟兄姐妹其实不需要那么承担的，他随时可以放下来，跟牧者放不下来。好，如果我们承担灵魂责任已经那么重了，还要搞得人际关系不好，那就是不止辛苦，而且痛苦。我们俩每个牧者都有经验。如果有人跟你关系不好，你真的，你觉得说我可以拿更多的劳力去换好的人际关系，因为这是痛苦。那我刚才示范这个林彩云老师，他是我的论文指导教授啊，他刚刚就跟别的老师说，那个张牧师写论文的是要帮助传道人过得更快乐一点，不要过得更痛苦。好，这个也是我做这样的研究最初的动机。好，就是看到很多传道人不太快乐，不止台湾的华人教会，海外的华人教会，那边美国的华人教会啊，很多传道人过得蛮辛苦。好，就他该做还是做，可是他的侍奉生活中已经没有太多的喜乐， 而且常常可能很多的苦恼苦闷在里面。好，那上帝要传道人过痛苦的生活。好，这个腓立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你们要靠主怎么样？常常喜乐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喜乐说两次，连着两句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那这节经文你如果去看原文就知道，它是命令语句，上天叫他的儿女们活得很快乐、喜乐，牧者例外是吧？那我明天就辞职了。如果上帝直接这样负责，你这边你跟我受苦嘛，背起你的十字架跟我走。如果这意思是要更多苦难，好，这句话是命令语句。我在教会里很喜欢讲命令语句，因为当我看了一个经文有哪件事是命令语句的时候，我特别兴奋，因为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因为这就是上帝明显的旨意，我就这么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喜乐，这是不在话下的，没有人可以反对，没有人可以反对他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反对我。好，那牧者要做喜乐的榜样。好，我听到那个看到作者已经做的写得很好，一个牧者愁眉苦脸啊，全教会都笑不起来。好，可是牧者充满了喜乐。他常常展现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，整个教会都受影响，好，更何况他自己能够活得很快乐。好，所以本来一个人的快乐跟他的人际关系就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零冲突或者冲突零容忍。好，如果讲白一点，就是我们牧者们和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，正常的关系。啊，我今天讲这句话有点战战兢兢，因为我教会的长老跟资深同工都坐在旁边。我上礼拜就叫说，你不要来听我的课了，听别人的课，就他们偏偏来了。啊，如果我说的是真是假，你们可以会来问的。
咱们会为神做好的见证。
不准做假见证，陷害人呀！好，什么叫做零冲突？就是我们牧者永远保持跟弟兄姐妹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好的关系。我相信你，如果当过牧者，就知道教会如果有100个人，99个人都很爱你，有一个人每天跟你唱反调，你就痛苦不堪了。只要1%的人不喜欢你、讨厌你、跟你吵架，你就很痛苦。你搞不好，你搞不好你离开一个教会，就为了这一个人就离开教会了。好，我们当高负责真的情何以堪啊！好，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关系都好？为什么我不跟这95%、98%、99%的人好？那1%我不甩他，那只是1%而已的。为什么要跟每个人都好？啊，其实圣经上也有很明确的教导。马太福音第5:23里面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怎么样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跟弟兄和好，然后再献礼物。这里说你的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比方说，就算你不怀你弟兄的怨，你的弟兄想到你他就伤脑筋，想到你他就恨，跟不得对我不好，跟不得怎么这样跟我讲话。如果你知道有个弟兄姐妹他心里很不高兴，你不能献礼物的，上帝不收你礼物，你要去跟他和好。所以如果有1%的信徒说我不跟牧师好，因为他对不起我，你上帝不接受你牧者的礼物，你要去跟他和好。所以跟人和好，每一个人不是99%就很满意了。啊，我其实我也常用这样的道理劝我们的同业人员啊，劝我们同业，如果有一样是牧者，他心里也烦恼，我如果很熟的话，可以了解他的问题。 我觉得你真的需要跟他说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这样子服侍，这样子服侍你的心也会很虚，而且你也知道上帝其实不喜悦。那你放不下脸去跟他和好，他是个小弟兄，你是个大牧者，是大牧者怎么跟小弟兄主动和好呢？对不起，圣经这么说。那圣经这么说，其实是为了这个牧者的益处，让他能够放胆无惧的、坦然的、喜乐的来侍奉神。啊，否则他侍奉是有很大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其实，在我身边都有，还有这样牧者，继续还在这样的光景里。啊，其实你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信息是苦。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也是浪费生命啊，不要让自己的不是到这种地步。好，那这里讲的灵中仆的牧养关系，那是对牧者，至少你要做到灵中仆，至少你要尽全力做灵中仆。如果真的有某弟兄、某姐妹，或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的，在你的教会天天捣蛋，不论你怎么讲、你怎么劝、怎么和好，他都不听，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。希望你们教会没有，我们教会没有，希望你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。就你怎么样和好他都不接受，那也没办法。好，可是我们至少我们是全心全意去站在一个灵中仆的，从我们自身的关系里面，那弟兄姐妹之间可能会有冲突，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处理，啊，因为这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好处。可是至少我们自己跟别人没有任何冲突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不是天下太平的概念啊，因为很多时候是有危机在那里，就是因为你如果处理不好，或者你讲错两句话，冲突的长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学得更多、更深、更完备的。好，事后的弥补胜过事先的防堵吧。啊，我
相反，
哦，相反啊，相反是谢谢。好，事先的防堵胜过事后的弥补，而且胜过非常多。啊，因为防堵可以让教会一开始就不受了伤害，所以教会是没有伤害的，没有受伤的。好，我这里有想了一个说法，叫做车祸理论。如果两部车子快要撞到的时候，两部都紧急刹车，刹得很足，就没有撞到。在那个惊险的一刹那，都刹好了，刹住了。好呢，还是说你乱骑车，我就跟你撞撞看，看你下车敢不乱骑？你觉得是哪一种比较好？啊，虽然你心里可能还是很不高兴，这个家伙乱骑车，我非要把他撞下。虽然你心里不高兴，可是你还是刹住了。请问你刹住掉，还是把他撞了以后再说比较好？好，所以一个纠纷或纷争没有发生好，还是我们发生了，然后以后再来慢慢处理好。我想这个问题如果在教会以外的地方，有可能是撞了以后有可能比较好一点，或者有别的说法。在教会里，我觉得我们要完全的要杜绝冲撞，要杜绝冲撞。你要尽一切可能，你再不高兴，再不爽，你再看得不顺眼，闭上我的嘴，你不要去。你明知道我这句话讲出来，我跟他关系就变坏了，而且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够收拾的好，你何必呢？你可能忍一下，回家就没事了。你关心想想，哦，其实我也有不对。你为什么要冲撞以后再去花几个礼拜、几个月、一年、两年时间才给他和好呢？啊，那个是浪费我们牧者的生命，而且你会不快乐。啊，如果一个两个都能这样处理的话，我们是在非常不好的。好，所以当然冲突很难根据于教会，可是冲突绝对不能把它当作我们人跟人之间必经的过程。至少在教会千万不能这样的去想，要尽全力去杜绝，就算牺牲我自己的喜好， 就特别是牧者，就算牺牲我，我很不高兴，我很气，甚至气到哭，可是我都不要让教会有纷争，因为我是上帝把我摆在这个在教会的牧者，我不能，我的责任是去牧养弟兄姐妹，去爱他们，不是去惹他们的气啊。好，所以那一个作者说的非常好，他说教会的冲突啊，这个作者好像就是苏文荣牧师啊，他说教会如果有冲突跟纷争啊，这会破坏了教会的本质，就是三一真神而来合一的那个本质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完全的合一。那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，也要把那样的合一的本身放在教会，教会就根据那样的基础来合一的，所以教会任何纷争就违背了三一真神合一的本质。好，那我再下来今天时间我那个肯定不够，如果我们能够讲多少，那如果可能，我也想留下大概二十分钟，看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讨论。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啊，因为我们都在牧养别人。好，那我们那基督徒的喜乐来源是什么？这我们要先来看从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。好，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好，活泼的盼望是我们喜乐来源，而且我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好，上帝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恩，完完全全的完成，将来必定得到，这是我们喜乐的最根本的喜乐。所以彼得在自己的生命受到逼迫，他随时可能会死的啊！照那个历史的考究，彼得在西元64年就被倒钉十字架，那么他从耶路撒冷身体还没被毁，他就已经先走了。可是他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那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试炼？上帝，你不是爱我吗？你爱我，选中我才让我做这仆人，在教会里面，你不是应该更爱你的仆人吗？因为你的仆人为你摆上最多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受试炼呢？好，在下来的经文一章第七节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啊，我其实这里当传道人还没有那么久，我真的在那个神学毕业到现在也才15年，所以我今年35岁，也骗你的。其实我是40几岁才念神学的，在那个之前都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只是长老。你做了很多年，好，那所以那当牧者、传道人跟当主导就是差很多哈，那个感受差很多。好，那这里讲到我们牧者喜乐真正来源，可能我们的生活中有事业，有难过的事情，可是难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上帝的事业？从圣经来看，上帝全然的保守之下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天受的任何的苦都出于上帝。我不是说上帝容忍而已，上帝容让的苦，我是说出于上帝，你们信吗？ 是商量我们，那上帝也说，哎，好吧，你就商量商量，没有那么简单，都是出于上帝。好，我个人常常去勉励别的牧者，比较熟悉他，如果把这来跟我讲的时候，好，我跟他说你要这样想，我说我们牧者是最有福气的基督徒，因为别的基督徒还没有机会受这么多磨练。对，别人就说只要过好他的生活，礼拜天做礼拜，能够参与服事，上主日学，哦，这样就很棒了，很满足了。你一个牧者，你要担全教会的责任，担一个灵魂的责任，所以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，因为你可能有都会伤害到你。那上帝没有把这个机会给别的会友，把确实给了你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把你磨练成精轻啊。我那人将来在天国可以被上帝重用的夫人，我说我牧者多有福气啊！你不要只看到自己受的伤害，你要看到自己多有福气，我竟然被上帝选中。啊，那彼得这里他勉励弟兄姐妹，你们是有大喜乐的哈、啊，不但喜乐，而且是很大喜乐，而且他第一章第八节说，啊，你们如今虽不得看见。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彼得正在受苦，在逼迫他的生命，并在叹气。他大概写完彼得后书就死了。好，所以他却说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所以我们牧者喜乐的来源是，应该是我是特别有福，被上帝所验中。能够来接受熬炼成金的，成为金子的一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接受的磨练，一个牧者所受的磨练都有永恒的价值。每一项，只要你愿意接受上帝你今天给我的磨练，那个带出来就有永恒的价值。太棒了，我们可以存期待财宝，在天上的机会比一般会有都要多的。好，那。好，在好，请问讲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什么？好，那那我们再下面来看，我们看看牧者要建造临终不抚养关系，他的个人的条件是什么？好，有段时候经文就是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到海边去。找彼得哈，然后跟他的这个对话，好，那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1章那边，好，15到17节，我们来看，大家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好，我们都知道，耶稣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这个爱，耶稣问过3次。那彼得也回答耶稣说：“我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也彼得也回答3次。可是耶稣，我们知道爱有分，在圣经里面也有这两种，一种是阿嘎培的爱，一种是菲利亚的爱。啊，那个从神来的爱就是阿嘎培，那菲利亚是人间那个至高的爱。也可能是为朋友舍命的爱，可是属于人跟人之间的。那阿嘎培是上帝对人的。那耶稣跟彼得这段对话很有趣啊，因为耶稣问彼得3次，前面2次都是彼得你阿嘎培我吗？就是那耶稣用上帝对人的爱。那耶稣第3次。也学彼得用菲利亚，意思说彼得那3次说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都是用菲利亚，都不是用阿嘎培嘛。啊，那有学者说，其实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彼得怎么样，他都不敢讲主啊，我阿嘎培你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爱他是没有的，这个爱其实人真是没有的，人没有神的爱。啊，也是很多人在有词，我们唱的轻松，那么爱我一个都做不到。我们一个做法，我们虽然婚礼当中期望那个新郎新娘将来都这样做，我们一个做不到。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好，那耶稣跟彼得在对话的时候，彼得是他知道在这个爱上面，他自知是不足的，啊，可是耶稣还是让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，这个很有趣啊。这个彼得对耶稣的爱只仅于人对人的爱，因为他真的不明白，他也不敢说自己说啊，我跟你爱我一样，我爱你。好，我们平常也就唱诗歌说，说我爱你到底。我个人我唱的声音特别小声，就我知道根本做不到，怎么敢随便唱呢？好，那也一方面，那时候五旬节还没有到，那个圣灵还没有真正在神的仆人身上彰显，所以彼得知道他没有那种爱，可是就算你没有那种没有从神来的爱，神爱人的爱。可是你愿意为你的弟兄去牺牲的时候，上帝耶稣就拣选他，好让他能够去成为牧者。好，那有时候我们牧者对羊群的爱也偶尔如果没有一个不小心，心里没准备好，或者受了什么刺激，我们也会降格到人间的爱，人跟人之间的爱而已。圣灵变成条件式爱啊！今天你这位弟兄姐妹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当然爱你。这个谁都会。可是如果这位弟兄姐妹，他今天不理你，或者圣灵对你很有意见，你还是肯笑脸爱他，跟平常爱他一样吗？或者甚至更爱他，因为他的时候可能更需要你的爱，因为他会认为说他对你不好，你大概也会对他不好，对，这是人之。长期嘛，所以他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是应该更显出那种无条件的爱，那真的是从上面来的爱，阿嘎贝的爱。或者在任何时候，你如果都用阿嘎贝的爱，我保证你临终途，至少你不会去制造任何的冲突啊。那我们牧者哪有阿嘎贝的爱？好，被设定在我们里面，就可以把这个爱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爱。好，那上帝知道我们的爱是有限的，但他也让我们服侍他，也让我们来牧养他的羊啊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爱的真谛里面所写的爱的那些方面，可是我们也要像彼得一样有自知之明啊。彼得那时候一定很谦卑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你知道我爱你，哦，他一个很谦卑的态度，哦，因为有自知之明的牧者，才会有反省的机会。如果一牧者说我这么爱你了，你还这样对我，他觉得我的爱已经我全部的爱都给你了，你还这样对我，所以他很高兴，这个没有反省的机会。苏文龙牧师说过，哦，他说，哦。我的论文的第一句话就是牧师的话，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不是一句话，后面一句，啊，那个就进入我们，好，那苏轼说，他说从冲突不一定等于意见不合，啊，就是你不是说我跟你的意见不合，我们一定要冲突，啊，他说意见可是意见不合，啊，也不一定会带来敌对。而冲突就一定包括敌对，啊，我们不是要爱我们的肢体吗？怎么变成敌对我们的肢体？敌对里面一定有恨。我有听到有的基督徒说，我已经原谅他了，我没有记他的恨了，其实是有恨，因为你原谅他，你没有去找到和好，那个都不算数，啊，那个都是只有说说而已。好，所以爱主是我们最重要的因素。像彼得一样，彼得很愿意全心去爱基督，虽然他的爱他知道是有限的，可是基督就悦纳。好，那后来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有得到很丰富的从神来的爱，能够去爱人的灵魂，爱神的百姓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要讲的是。我们所牧养的是主的羊， 不是我们的粮。就算这段这个教会是你从零开始开拓的，所以建立出来，从零到一百到两百，那都不是你的粮，没有一只羊是你的，只是神暂时托管给你啊。好，那个是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，你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局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不要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，或者说所救赎的。好，我们或者要谨慎什么？好，那谨慎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很专心、很注意。好，那请问你要注意什么？谨慎什么？你在牧养的时候要谨慎什么？啊，我个人觉得无非是让他们不要跌倒，因为你要牧养就让他们慢慢长大，不是把他们推倒啊。好，那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是用基督宝血所买回来的，基督流了血买回来，你随便把他踢走，你随便把他放弃吗？啊，所以要非常的谨慎小心，因为这个羊不是我们的，羊我们是管家，不然这道理我们都知道。好，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跟你的关系快要出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这个时候我要用全力去保护他，不是说你惹我，我心里不高兴，我也要你尝一尝被惹的滋味了，被伤害的滋味太惨了。好，因为他不是你的羊，或者说你看我这么从早到现在，我从一开始来讲，我多么的照顾你、教导你，你竟然这样子反咬我一口，他不是你的羊，他是基督的羊。好，就是我们要从圣经上了解我们所占的地位，我们的职分，那是上帝给我们，我们永远都是管教的，而且我们做了全部的事，把教会从零建到大。主啊，这是我当做的，我是不配的器皿，不是你的仆人。好，如果一个牧者常常很正确的从圣经来看待自己，他有很多错误会犯，很多思想，他不会去钻牛角尖，钻牛角尖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各位，我刚一开始就说，希望每位牧者都很快乐。牧者，你越照圣经，你越不钻牛角尖，你就越放松，你就越释然，啊，你就越不会痛苦。好，那第三个我讲到要至死不渝。好，我们刚那个约翰福音哈，要不要啊第21章18节，就耶稣跟彼得那个对话，那个对话之后，他就跟彼得说，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啊，随意往来。很自由快乐，想干嘛干嘛。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去干嘛？啊，耶稣说的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死的。这个是约翰的解释，因为约翰知道彼得后来是殉道的。好，所以。一个牧者如果带着一个真正至死不渝效忠基督的心啊，就是所谓带着舍己的心啊，他不会去制造冲突，因为我什么都可以舍的。如果有一丢姐妹跟我讲句话，我心里不高兴，你什么都舍了，你这个舍不掉，你什么都舍了，那个丢姐妹讲句话不舒服你就舍不掉，你就一定要跟他要弄个是非黑白哈。那好，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舍己。好，我们在那个我们在台湾牧养神的子民哈，我们要真正要把病赔掉，这是很困难的。这个，所以你自己想不开啊！啊，你要因为信仰被逼迫、被判死刑，在台湾是没有的。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舍己了。什么叫舍己？他就这个意思说， 可能他很可能是指放下自己的个性，拒绝自己在天然求生存这个必危险的需求。啊，舍己的概念，就是过去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，现在则把神国摆在第一位，可以为了神而舍命。啊，我在大家会有这个劝丢点没？我说你们要愿意服侍人的话，你就要准备受伤害了。你如果愿意在一个小组团契里面，你愿意去牧养别人，我说教会不是有一个牧者，很多位牧者，你们牧养你们自己，上帝所给你们。我说你如果愿意去牧养，你就要准备受伤害，否则你一下就垮掉了。一下说这个才不干，哪有我愿意服侍，结果还让我吃苦，啊，还让我受气了，那当然不干。你如果要服侍人。我常讲，做教会的工作很简单，你只要有经验、有能力，可以做很多事，可以冲到麻将馆，那个都不会痛苦，而且都可以做得了。就在教会里面，最难的工作是人的工作。你所有的苦难几乎都从人来的，而且一个作者说，他说教会里80%都是在人的身上工作。你说你的事工80%都是跟人的关系，啊，所以你看我们要更看重，因为他们这么高的分量是跟是人的关系，啊，所以如果没有准备要舍己的话，你还是不要走这一步，啊。如果说我还是我，啊，我们人要有个性啊，要有自我。现在这社会都说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个性，别人不能动摇你。那一个牧者不能叫你，一个牧者谁都可以动摇你啊，好吧？当然他不会动摇你的信仰，可是他动摇你的那个性格。好，所以一个牧者他随时有可能舍去性命，或者说准备受苦啊，或者有人说把你的生命放在刀口下，死而后已。好，当然我再强调，我们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，我不太会为了信仰而被判死刑。可是今天的舍己，我觉得更美啊！你真的，你这个在一个国家，因为产品而被判死刑，那个说实在，那个简单多了，死就死吧，因为崩下就到主那边去，何等美好。最苦的是你还要服侍主10年、20年、30年，要准备受这么多年的苦，啊！可是我刚最前面已经讲，那是荣耀的，啊，没有服侍有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，因为美国的社会也有统计啊，全美国最困难的职业，我记得山里面其中有个是牧师啊，最困难的职业，因为他担别人的灵魂的责任。难做，可是你如果刚开始我们的态度都对，抱怨了我牧师，我牧养羊群就是要准备被他们伤害的，你心里有准备好，而且我知道这是荣耀的，我只有被伤害的，我不要去伤害人。好，那这样子上帝就可以用，而且我可以不断的进步。好，我们。我所以一个牧者要被上帝来操练，要被磨的是我们的老我，啊，上帝知道我牧者，因为其实我们的性格或者各方面很多的问题，可是上帝选中我们来受这样的磨练，我再强调，这是荣耀的职分，好，这是非常不荣耀的职分。当一个牧者不要做到后来让很多人都跌倒。哦，那个是羞耻的职分的地方。哦，OK， 那好，我们那个马太福音11章第28到13节里面讲，啊，我们让我们的老我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没有，越来越看不见。那可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就是耶稣说。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句话好像是在 传福音一样，我觉得这个对牧者说，至少耶稣的时候在跟门徒说，我觉得对牧者对耶稣门徒是更有意义的，因为他下一句就是说，你到这里来要做什么呢？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哇，原来得安息的秘诀是得喜乐的秘诀，就是越来越像耶稣柔和谦卑。这个我想很多牧者都有这样的经验。当一个事情你本来可以让你火冒三丈的，可是你选择了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，你放下自己，你说主啊，求你给我柔和谦卑的心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安息就属于你了，那个喜乐平安就属于你了。否则你可能会气愤救亡，气到后来伤了一堆人，是那个谁都没得到好处，都可能这样。所以只有在一念之间而已，我是要效法基督呢，还是要释放我的老我出来，让别人看见我张玉国牧师不是好惹的啊，我也是人啊，牧师也是人啊，谁知道你是人，你不是人是什么呢？所以这个这句话我们不要说出来，别想不要想，我也是人，我也会发怒或者干嘛。那另外所以如果从刚刚的经文来看，原来我们得安息的秘诀不是把我们前面的障碍都能铲平了，谁你愿意跟我，你跟我，你跟我就离开教会了，不是把你的障碍铲平，只是把自己铲平了。我们得安息的秘诀是要以柔和谦卑对待弟兄姐妹，像耶稣基督一样。那这个提多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说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而且不要毁谤，不要尊敬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这个大显温柔，它的含义是要显出你所有的谦虚，在人面前就是谦谦卑卑、温温柔柔的。就是我们就是那这么一个牧者。我们要做温柔的榜样。一个牧者如果不是很温柔的，这个常常很有个性，常常对别人很有意见。我跟你说，到后来他整个教会都一样，整个教会都吵吵闹闹，因为连牧者都可以这样子，那我就跟着他嘛，我没把我的个性全部拿出来。可是一个牧者如果柔和谦卑，他会影响弟兄姐妹。弟兄姐妹也会慢慢知道，原来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。所以这个是正面结果远大于负面结果。所以温柔、谦虚、和平嘛。我们一个人要一个领袖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人的心，是在一个属灵领袖。我不是说那个北韩、中国你要很强硬要很狠才可以跟三个人去，而是说一个属灵领袖就是像耶稣一样，耶稣柔和谦卑，我们就不要想别人了。那耶稣也有在圣殿里把桌子推翻，很生气啊。这种话我也常常会从一些比较容易发怒的牧者口中，他们常常用耶稣在圣殿里推翻桌子的道理。你光看那个去让你的所作所为合理化，你怎么不看耶稣更多所做呢？就是柔和谦卑。我们要真正得到人的心，柔和谦卑就对了。耶稣也是这样得到人心的，彼得等等犯那么大的罪，那么大软弱，耶稣用柔和的心把挽回开了。这个耶稣自己做，这样子才能让彼得真的为耶稣赴汤蹈火到殉道。这 这样才能把人的心真挽回啊。好，另外在那个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啊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怎么样都要从圣经来找答案，但圣经以外的答案，我个人是没有很大兴趣啊。好，我怎么样都要从圣经找答案，因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据。好，在雅各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，任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这一说也不要容忍纷争，在教会里零容忍啊，不要容忍纷争一直持续在教会里，都不去处理，都不理解，也不要光是祷告。如果你有权柄，你有机会，你要出来处理的，你要动作，甚至你还没祷告就要去处理的，因为那个需要及时的处理的。好，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有嫉妒纷争在里面的话，将来就会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啊，一个人如果跟人的关系不好，各样的坏事就会产生了，恨啊、骂啊、从背后诽谤啊，各样事情都出来了。他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啊，就从上帝那边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。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啊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好，所以嫉妒纷争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尽全力的避免，甚至我自己受损受伤都没关系啊。这嫉妒纷争要在教会里要全部要拿走啊！要我个人觉得说有点，基督像洪水猛兽一般啊！你不要让教会有基督纷争一直持续在教会里面。当然，偶尔不小心丢点皮之间，可能会有冲突。好，你要把它当作洪水猛兽看待，不要说人跟人相处总难免嘛。可是你不能让事情继续存在啊。OK。另外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三节，我们时间好。好，八到十三节，那边就不念了，时间有限。但是讲到做执事的条件啊，那个其中有包括不一口两舌。不说谗言等等，因为这些事都会制造纷争的。好，那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好，这些我觉得也蛮受用的。你如果看到有弟兄姐妹犯罪，这通常是讲很严重的罪，那种基督徒绝对不该犯，连信主人都不太会犯的。如果有人犯罪了，好，这弟兄们，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迷惑。当一个人犯罪，你不要说我总算逮到机会，好好把你臭骂一顿，我骂你没话讲嘛，你犯了十戒第几条，我讲的对吧？不要这么凶啊。他说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。你要向他显出温柔，因为这是最能够挽回人心的。好，我曾经有碰过这样的，真的在教会里有人犯了十戒里明显的错。那他是被家人压来的，一说要到我面前，要跟我，要，好像是叫我来，做一个。那个人确定他这样子错了，他今天犯了明显罪，而且他也承认了。我那个当中第一个反应是很生气啊，那种罪我如果当场我臭骂他，他也没办法。可是我的目的是希望他悔改。我如果臭骂他，他但是有性格的人，也是有尊严的人。我这样骂他，你就这样会很好处。他高高头一跳就走了，我 又不是只有一间教会，旁边还有教会的，他们教会认识。我说的最深的严重，我用很温和的态度，可是我的态度非常坚定。我说上帝说，圣经说不能犯罪。我说你承认罪，那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悔改？我就用那样语气跟他讲，他因为他知道是自己真的错了，而且自己的基督徒很明确犯罪。那当我用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他其实几分钟之内，他跟我说我愿意改。我说好，我说愿意改，我照圣经的原则，我就不告诉教会，这个教会也不会再定。所以因为你这样天天悔改，好，希望你将来这样办下去。我说我还是会继续的关切你，看你还是会不会继续再办下去。他真的悔改，一直到今天很多年了，都没有再犯下去。好，那好，其实我们如果很气，我们一骂啊，可能撒旦就有机会攻击。好 ，OK， 这是一个小小的经验。好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多，我想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那今天再讲一篇给大家回去慢慢看，里面包括我们选，好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哦，就是选执事。啊，或者选长老执事的条件啊，请各教会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照圣经的原则去选执事。我讲直白一点，可以避免很多后患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教会你最会发生纷争的，就是长老执事、范牧师啊，就是彼此之间一般会有来做礼拜，他跟你没有同瓜葛，他不太会跟你有纷争啊。跟你最后分的就是长老执事，选执事如果没有照圣经定规的去选，你早晚出问题。而且如果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个，你就更麻烦了。好，所以就个人经验，在我选执事的时候，我在要选执事几个月前，我就把执事的资格，我把圣经一字不漏的把它列在那个。公共来上，我请弟兄姐妹，请你推荐你心目中的人选。可是，请你看，要照这个条件。啊，这个可能就有人觉得说，我们教会哪有这种人？啊，只要他不是很明显的犯亮的错，如果不是很明显，如果他还是很爱主，很爱人，他可能不是很明显的，我觉得倒 OK 了。就是说，到后来会由执事会来由长执会决定这个人是我们的提名。好，所以就上面说，就是不要制造冲突。当一个人你推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要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推荐你的。”万一到后来教会没有提名了，他受伤害了。所以这是避免纷争。所以我们也会讲的，听主，你不要跟他说你提名的他，你自己提名就好了，啊，因为后来最后做决定的是，最后决定的这个不是说被提名就可以上，不是啊。好，这个有很多的 mega 在里面了，可是总原则就是，我们一切照圣经处理。完全照圣经的原则啊！我个人这么多年侍奉体验说，我如果对上帝的话负责，上帝就对我负责。啊，教会如果谨守神的话，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特别大的事工，完全不违背圣经，照圣经指示去做，上帝就会对你负责，就会保护教会。啊，我们牧者活出了基督的。要是我们也会悔改，我们也会承认错，上帝就对你负责，而且你会更赢得弟兄姐妹，他跟你的关系，不但不会有冲突，而且会更好。好 ，OK，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，像比如说我们讲道，我们带主的学，我们完全以圣经为基础，而且你讲出来都是圣经要讲的话。那弟兄姐妹会更不会跟你有冲突了，因为他越来越清楚你是上帝的仆人，我干嘛决定你跟上帝仆人冲突？ 我如果主动去那个欺负我，如果去欺负陈德国人的话，我刚才没有说任何事，但没有这样子。好，那好，我们现在还有大概十分钟，看，请问，第二个，
牧师，会教会选执事说，是同额选，还是说，比如说你说十位、十二位，然后选出六位、七位来吗？还是，比如说你执事要九位，你就选九位出来，然后让大家同额选，还是？多
和学习分子。OK， 这样我们没有特别确定几位，一般就是我们就是十到十二位。那当我选择之前，那时候教会已经给这个十位指示了。我们会先在会议里面，我们会先问先问每一位他是下一届还要当，我们以现有的指示为优先的，听起来就是，因为他以前是弟兄姐妹选出来的，所以他只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们先问他们，你们是愿意继续待？他如果说，哎，我做了多年了，我愿意，我希望是休一任以后，以后再说，那我们也尊重他的决定。好，那如果有五位，好，再做五位，如果有七位还是留任，那我们下次就再选三到五位。那我们也看弟兄姐妹他们提名，是有提到这么多。那提的时候，他们如果提了七位，我们搞不好只选三位也会说。那个如果他们提了那个都不适合，我们圣经一位都不要。所以我们还是要照圣经走。那个不要怕没有人服侍啊，你要找那个真的这个不圣经的，那个对整个教会的事工。人的关系，还有你跟他的配搭，都会有帮助。
那还有在因为我在美国住很久啊，美国的教会有些长老是终身制，有些长老是三年一任。那不晓得台湾一般的教会长老是终身制还是三年一任？
那个一个人他当长老又是被案例的，所以他终身都有长老的职分。那可是可是他就跟他的环境或者年纪有关，如果到年纪他可能不适合在教会里继续做。那其实教会都有规定，长老跟那个牧不是一样，65岁可以退休，他还是长老。可是如果大家有需要什么问题，还是可以问他。可是他没有参与一般的事工。那到70岁他就不能做长老，就连再回到会议中都不行了。可是他还是长老，跟牧师有点像。好，有没有其他那个会场上过来？
那个在讲义第四页最后那个 P 啊，会议中如何预防冲突，就是决议原则那个权数票选，那个可以先做一些提醒。
好，这个是我们教会已经做了，那个从我去到现在11年，我们11年的那个每次执事会都这么做，一开始我们就这么讲。好，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要决议一个提案，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做，每一位同工都同意，我们才做。这个跟一般开会的那个原则不一样，一般是少数服从多数。好，我们是要配合十位执事，至少不是至少嘛，就是一个是全部同意，一个是大部分同意，那其他人没有意见，那我们也做。好，就是你们做不做，我都可以，可是他没有举手。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反对，我们就不做；十个人要一个，十分之一反对，我们不做。这个事实上教会不会有冲突，因为如果这个人的教会是有影响力的，他反对，他从头到尾都反对。如果因为9-1，就一般教会都错了，如果这个同工他心里有疙瘩， 因为他会到时候阿门，他心里有疙瘩，那可能跟他有关系的人也会站在他这边，他如果跟别人在谈这样的事情，好，当然是不好的。那慢慢教会就会酝酿一些对某某同工、对某某那个事工不满，酝酿。如果另外后来又再出来一些地方，所以照我这个原则，其实我很多年间是在搞这基督之家他们的长老会，他们的长老群，他们就是这样。他们如果要决定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当然他们是很大的事情才做决定，他们要全数通过长老。如果有一个不同意，他们就停止谈，然后再私下沟通到大众里面来做。他们觉得说，事工永远没有比人重要，人的关系永远比事工重要。教会里最重要的是人，人才是教会啊，所以人的关系可以要尽所有努力去维系啊，所以人永远重要。那我们教会可能做的更多，我们所有的事情决定，每一个人提案决定都是全数通过。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好的优点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决议的原则了，所以当每个同工他如果要反对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影响力很大，他一个人就可以把主案提了，他就要考虑我是不是不这样反对是上帝喜悦，不这样反对是罪吗？他会更慎重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意味是尊重上帝依靠。他有否决权，每个人都否决，所以他会更尊重自己。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这一次，他没有意见，虽然他还没有被说服，可是如果他决定他好，然后他没有意见，那他也可以做。啊，其实是有好处的，而且也可以带来和谐，整个教育的和谐，就不会私下来有问题，好吧？这个只能大概说明，谢谢。好，来没有。好，所以这个零冲突的意思，我再强调，是我们牧者自己出发，我们不要去造人教会任何的冲突，那么正正。好，那当然有机会我们可以去防备，去使人和好，去让别的丢脸的关系的话，好，因为这样子事情都是不好的。好，你没讲到什么？不是，这不知道有没有满足让大家来听这堂课的期望啊？或者还是有受骗的感觉？还是
不是你提到这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目标
是
啊，林冲突。那这个目标是也是一个圣经的原则，的确是因为。你们要完全向天父完全啊，所以虽然我们人有血气，我们人很容易照着人的方式来回应，可是啊，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讨神的喜悦，那应该是冲突越来越少，每个人的生命越来越可以成长。
是，
那这个教会的因水可以有更好的见证啊！如果有更好的见证，传福音也因此可以更平常啊。见证，因为见证的确是见证到什么时候？
是，
感谢主给你这样的感受。
谢谢那个好，这个因为你刚刚这样子分享，我有点回应。因为我想到，其实我在我的舞会有三十年的服事啊。其实带下来我曾经犯过错，年纪轻的时候曾经开长子会，对牧师或者长老不满的。可是我后来上帝让我学到，其实我从进入教会三十年再加上21年，40多年了，是吗？其实上帝有给我一个点，也是我为什么对这样的课题很有兴趣，因为我在教会里没有跟任何人关系过，从我做了一般信徒的时候。做执事的时候，我如果跟一个弟兄姐妹或者长老执事，在 开会的时候，如果有一点冲突，我会马上跟他和，把那个不管怪他是牧师，我都会找他和好，因为我觉得我最清楚的最大的动机就是，如果不和好，那是在伤害教会，所以我不要做一个伤害教会的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所以我不要做这样的。所以我为了教会和谐，所以叫我去跟任何人和好都可以。好，这当然我不是那种没有个性的人，只是为了保护教会，我愿意把自己放下。做还没有到传道人，还没有时间，我们就这么做。啊，所以从那里一直以来，也帮助我过来牧会，那我更要如此。我来牧会更要如此。哦，那我有没有骗人家的希望长好教会？长老，
请长老做见证。
啊，不要，心里做一下假见证。那分享看，请坐。
谢谢您啊，谢谢您啊，要做一些以爱心说诚实话。
对，
因为我们牧师从2006年对到任到现在为止，明天我不知道，然后年下我不知道。那我们每次开这个执事同工会的时候，可能有的教会会非常羡慕啊。我们都嘻嘻哈哈，从来没有说怒目相对，然后开始说，也就是说所有的议程也经过大家一个充分的沟通以后，都是在嘻哈一下子，哦，听说过半重山了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牧师非常对，我们教会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。然后我也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啊，是树林国礼拜堂。那我通常是称我们教会是小型的联合啊，因为那里面有原住民大概有6-7组，还有这个印尼的，还有这个本省人，还有这个内地人，加一加十几组啊，大家都很满足，谢谢。
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林松竹的抚养关系是可能的。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愿荣耀归于上帝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
我们掌声谢谢牧师。那这是那个大会主办的单位呢，正道福音神学院，每位讲师都准备一个小的一个纪念的礼物。那这个是一个拿水晶做的，而且是贵阳坠耶，从香港弄过来的，那上面都有刻牧师的名字，我们就对，就以这个小小的礼物感谢今天牧师替我们的讲述。
就是从人来轮回，我不要。谢谢。
好，那等一下我们2:15就要换场地，就要再到我们会场那边去。那大家可以稍微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。
好，各位同学哈，我们今天早上呢，如果你是在